你就知道这一切的因缘相刹那不住，无有心术法能取，无有语言能够描摹与一分。一切法就因为离心术法跟语言相故，所以它显示即灭相，懂吗？即灭相不是没有相，而是无有定相，不可得。所以佛法一直告诉你，实相就是显现，无所得。你为什么就这样子执持不舍？所有一切正论的由来就是执持不舍。如果你如实之缘起，如实之毕竟空，离一切心术法的分别，离一切语言的著作，一切法就显示即灭相。所以如果你能够如实之毕竟空，你会离一切的失意心，你能够自证自信离，你能够知道离一切的心所以及语言的失色，而显示一切法的即灭实相。好，后面有一大段，我们把论文看完啊，再来看经。问曰：云何是独空？啊，后面呢讲了一堆性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最后还出现一个独空。独空是我们以前学十八空的时候呢没有学过的东西。于是这边的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说，为什么这段文世尊会特别讲出一个新的法相，叫做独空。独空是如来藏学者最爱讲的绝代，绝代的真如，那个一心的真如就是绝代，绝诸对待，不是因缘所生的那个真理，就叫做这边的独空。你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云何是独空。答曰：十八空都是有因有缘，观待假立，都是有对之意，对不对？比如说内空就为了要对峙执自体是我，外空就是为了要去对峙执外境界是我所是我所见。所以十八空都各个有对峙，因为要对峙种种一切的妄虚妄分别的执着，所以广说十八空广说十八空。所以他说前面我们学过的十八空皆是因缘相待，如内空因内法的执着故，为我们说内空令我们远离令我们卸脱对于自体的执着。若无内法则没有内空如果内法本来就是五蕴的生灭相，你怎么样执五蕴是我呢？你怎么样执五蕴里面有我呢？所以内空的智慧本来无所有不可得。内空这个智慧要有作用，它一定是关待于什么执实五蕴是我的人，对不对？他才会依着内空的智慧真实如实照见因缘而无所有不可得。自证缘起之后呢，他就可以卸脱内法的坚固我执。所以呢，这十八空个个都是如是，唯独后文所讲的独空是独空，无因无待，故名为独空。它不是因缘所生，它不是观待假立，它不是所对治，更不是能对治法更不是能对治法，也不是有一个东西就叫做独空。独空的意思就是说，你当你对治清净之后，那种离垢以后的清净再往上一着，因为离垢是用能对治去对治所对治，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呢不了解健康的可贵，于是我们今天我们身体生病，生病之后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你药，对不对？好，那么当你吃了药，病慢慢好了以后，你开始体会到原来这个状态，病好了那个状态叫做健康，于是那个时候你才领会到什么叫健康。请问你本来有没有知道健康？有，你本来有过那个状态，可是你不知，因为你失去了，再重新对治清净之后获得了，透过那种离垢清净的感觉而能够知道，原来身心无病就是这样子的解脱位，那样子你可以证到一种法尔。所以那个法尔道理就是这边的独空。前面的是八空，是从观待道理到作用道理到正成道理，约着你的这个自教量，约着你的比度量，或者约着你的假立能所的三摩地的正观约着这个三种量去施设种种的道理。可是当你更上一着，知道原来发尔如是， 病只是病，健康也是健康，不过就是两种因缘的两种假名施舍啊，两种因缘两种假名的施舍，境界为名言施舍而有，差别就在于你面对这两种分别境界的态度。所以我一直讲，圣道是表现在对一切境界的回应上，而不是哪一种境界是圣道。如果你以为无病叫做健康啊，有病就不叫做不健康，你就不了解什么是佛说的独空。佛说健康的时候你要如实受用健康，生病的时候你也要用健康的态度，能治病该治病，不要为病所苦。所以真正是那一念心的清净，才是法尔道理所显现的独空。这一种空的智慧是觉诸对待，非因缘所生，因为它不会被因缘，不会被任何因缘的众多差别相左右而变异。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去体会展现出来的一种法身功德。这种功德在这边暂时施设一个名称，无因无待，不是因缘所生，不是观待施设。那这样子的一个心的状态名为独空，而这独空不是有哦，不是有哦，它还是一种回应而已哦，只是它面对各种状态，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安住法性、法住、法界，就是这样的如实了知，阿弥陀，对不对？然后呢，随顺众生的因缘，取一个如实道，这样子应缘放下，应缘放下，圣道的心三业的形象，无非如是。所以他说，如空是什么？如虚空，如法性，实际涅槃。所以这一切所谓的如虚空，如法性，实际涅槃，有两个意，一个是名言的施设意，那个叫做一言的真如；一种是你透过用这些一言的真如对治清净之后，由离垢的清净而能够体会到，哦，原来我一切时都可以让你的心这样子安住法性、法住法界，不为境转，那种心的自在性叫做独空。于是你可以知道本性清净是这样子，不是你原来在那里而后来变成染污了，是你因为根本不如实知，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修正次第之后，因为对治清净、离垢清净，你能够反省到原来我只要心这样子如实了知一切因缘，不染杂于境，不随境转，你心不动不取相不分别，这个就可以自证独空。独空不随相转，所以他说无因，他不是对治，他不是对治，只要你心安住在这里，一时不会有恶心聚起，所以你心一定是恒住真如，这个叫做独空。所以我们今天学一切的圣道，不是为了来杀贼的，因为无贼可杀，因为杀贼就是嗔，杀贼就犯戒，不是吗？虽然他是贼，如果你动了这一念嗔恼、逼害、报复、对付这样子的心态，还是能所假立。开始的时候不得不用一些比较猛力的方法去对治，可是对治清净之后，你原来就知道啊，原来我只要如实把心摆在如来家，对不对？心只要恒时住如来家，与一切相不动嘛，一向可以不动嘛，因为心本来有这个能力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的不动不转不取相不生分别，你能够这样的住。可是这个一定要透过体验，你身心体验到如此，不是你今天嘴巴皮像我今天说，我今天说得到，我不一定做得到，还是要透过很长时间这样子的锻炼啊。当你有一分功德，你就说一分的道理，这样子叫做如来。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慢慢慢慢从一言到离言的过程。而为了要显示要自证离言的真如，于是这边就另外施设一个无因无待的独空，用这样子来显示世间非今世相非后世相。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非三世相。为什么三世相不可得？因为有一些外道但说今世空不说后世空，他只说今世空，他为什么着今世空？因为他只要着今世空，他就恶相胆变身，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就不会不惧怕因果，因为他根本没有来世的观念，因为他持断灭见。 所以我们所谓的空是指三世的心不可得，心者自知，于中所执的我，我所啊，是于三世当中以为有我，我所。今天如果你知道三世无我，你就不能够独独说今世空，而你不会畏惧来世的因果。虽然三世空，可是佛还要告诉你罪福真实。所以有人说啊，今世后世言今世神入于后世中啊，就是这样子，换一个五蕴的身体，这种人也是堕于邪见，这种是常见。所以这边就跟你讲断见跟邪见。那你说后者这种跟佛法不是很像吗？佛法不是讲有一个阿赖耶识，然后他转变成中阴，以这个中阴依着父母受胎而生出一个新的五蕴身吗？这样是不是神是常，五蕴是非常？这样的话你还是堕于神的常见当中。记住，佛法说的阿赖耶识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常的神识。佛法讲的这阿赖耶识是具有恒常相续相，可是他的自信显现无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让你们能够明白，因为你今天如果不体会到那里，你就会以为诶，是有一个灵魂嘛，而那个灵魂是恒常变异嘛，他一直在变异，所以有没有同样一个东西从此时到彼时来？没有。于是你怎么可以说由我入胎呢？由我取胎呢？用你因地心去做果地的意呢？不是这样子的，你只能在因地当中，因地当中。所以今天法师那句话我还是最喜欢的啊，尽其在我，最后受果的不必是我，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如实把五戒十善乃至三级道品这一切的四书四圣善法行的怎么样，尽称性，那么这个世间就会有如来正法一直不断的长存于世，长存于世。不管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识转变什么样子的状态再来受胎，这个法界都会怎么样，有佛法可以学，心可以增生增上，这才是佛法要说的，而不是一定要执着我因地修这样子的福，于是来世要受那样子的果，不是用有所得的心，是因为你这样子做就会让你的阿赖耶识变现一切的正义恶报，所以一切的眷属因缘也都因为我这样子如实安住法性而能够成就佛道，因为这样子就近净土的完成才是不堕在断见跟邪见当中。关键只在于断见常见都有所得，而般若波罗蜜的佛法告诉你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其心，你只能在因地上去加行，而不求果地上的德，因为你的事真正的实相是无常变异，不是一性相续，所以你不能够求一因一果的必然性，因为一因一果是定法则，可是还是要待众缘而起，不是你决定的，不是你今天做因你就一定要在死后的下一世一定要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不说三世果报，就拿今世来讲，今世你做善不见得会有善报，为什么？缘起故。你能够这样子安住法性不生邪见，这才是佛法的智慧。如果你不了这个道理的话，不是堕常见就是堕断见，你永远不了解佛法在讲什么东西。般若波罗蜜离二边说中道，虽空而不着空，故未说罪福。虽说罪福也不说常的邪见，为什么？你讲罪福的因缘，你就会以为说啊，我此事做罪来世受报，我此事修福来世受果，你就会有这样的常见会生。如果你定在这种一因一果的必然性上，你也生常的邪见。说空也不足在空，你如果着空，你今世就会妄自妄为而不守戒律，业行不清净，果就必然不清净。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着空所以就无所不为，对不对？那世界一定会乱啊！这是堕断见的人。所以为了要说堕断见的人，着空的人，为他说罪福，罪福性是不失的哟，因果是真实的哟。那么为了着罪福的人，求因果的人，做功德为了要求果报的人，因为他住在常见当中，为他一定要讲空， 空掉他对于果报因依果必然性的执着，因为他如果执着的话，他在因地修因一定会受苦，一定会受苦。所以一切的修因完全都是本性应当如是，要得到的是那个观照力的智慧，而不是要得到必然的果报。不是谁有能力为你保证你这样的修果就一定如何，什么时候会生现行。如果有人跟你打包票，那个人不是说佛法，因为一切的佛法只说缘起，缘起是于中无有自在者。而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们今天心能够离一切相，才能够真实得自在。你如果有心外的法要去求要去得，你心就不自在。心本来可以清凉自在，可是我们不走自在解脱道，却要染着于心，用有所得去求一切法，去修一切法，懂吗？我们叫你做善是本性应当如是，因为这样的做对自己最好，对大家最好。于中要得到的东西是那个观照的智慧，而不是任何作业跟受果的必然性。而受果的必然性是必然的法则，可是它一定要带众缘才能起。这个不是你今天在因地要作义的对象。如果你因为有人跟你保证这个东西，所以你才这么做，你的心就不自在，你心就会因为啊，我因为要这个对价关系嘛，所以做多少就一直不断在那边想啊，你永远都在妄想分别里面，你永远心不清净，你得不到那个观照的智慧，却一直染着于相，心生分别，是你一定会受苦的有漏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此中佛自说因缘，此中毕竟空故，云何有今世后世见若断若长。所以于三世相当中的假立，就是要告诉你不能够立断见，不能够立常见，也就是要离我我所，离掉我我所，无体安立，也就没有断常见可以施设了。好，这才是真实道。好，我们回到经文上来看看佛是怎么说的哦。回到方广版本的645页，如果你们用自论的经文的话，是在2599页第二行，不是第三第四行。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不可思议。从这段开始，好，我们看这段文。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不可思议。云何世间不可思议？是五蕴世间不可思议，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不可思议。好，所以到这边为止，请在天的部位写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是告诉你，佛为你显示世间的实相空，是要你不去于一切相，起想起啊生取而染着，所以不可以心想取着，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所以有人讲不可思议就是不能够去分别，你还是可以思维，你的信心是思维是可以思维的，可是不要你思维如何你就染着如何，取向如何就一定执着如何啊，因为因缘是一直不断在显现变异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第二段啊，第二段，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离，云何是世间离？是五蕴世间离，乃至一切种子世间离。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离。到这边请在天的部位写，佛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显示世间离。为什么显示离相呢？是因为一切法分散相啊，就是它就是集散了，它只是集散而已。集散以后，散了以后再集的那个相已经不是前相，跟前相的自信已经变异了，你不能说是一，你也不能说是异，对不对？这个就是离的意思。所以一切法自离其性啊，它没有定相可得，它没有自信可以安立，所有一切的安立都是你今天依于过去对那个法的印象施设名言，执着它是如是，可是它的性相都已经变异不住，这是离的意思。第三段，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即灭啊，请在天的部位呢就写即灭。什么叫即灭？即灭就是无心术法， 无语言施舍。你只要不起贪嗔痴，心术法是指贪嗔痴哈，善恶的心。你只要离名言的施舍，你心就是了了之，了了随顺因缘而说，你就显示一切法的即灭相啊！你就于中以无所得来训练你的观照力，你就会体会到啊、哦，原来行一切法即灭相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身心状态。所以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即灭，云何是世间即灭？就是显示五蕴世间即灭，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即灭。当你心用种种法来安住法性、法住法界的时候呢，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心没有任何的分别，心不会有任何的有所得心，于中呢高慢于一切的众生。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毕竟空啊，云何是世间毕竟空？所以天的部位就告诉你，集合不可思议离跟即灭才是佛眼当中自证的毕竟空，而这个毕竟空相已经跟一切空啊，一切智人啊，前面的啊二共三乘一切智人所证的毕竟空是不一样，因为二乘所证的毕竟空只是我空，而是佛世间的毕竟空是指三个相，不可思议离即灭，这是一切种子的三相，不可思议离即灭啊，这个用这三相何说总相为毕竟空？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以此的道理来显示佛世间毕竟空，云可显示世界毕竟空，是五蕴世间毕竟空，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毕竟空。好，所以毕竟空是指我空哈，那你这个是真正的我空，是包括人我空跟法我空。所以到这里呢，大乘的毕竟空就指的是二空真如了。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性空，性空是指本性空啊，本性空，本性空是指自心不可得。云何？那么刚才讲的毕竟空是指我啊，我的这个自在性不可得，因为我不自在故，所以毕竟空。而反观一切法，一切法也没有自心相可以安立，所以呢，也显示性空啊。所以以此之故，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性空，云何是世间性空？是五蕴世间性空，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性空。所以这边天的部位就写性空。好了，毕竟空的我空，性空的法空，两个都空了，于是你会觉得说啊，一切都是空，所以这一切的无法你也不能认以为有，所以要把无法没有一切法的观念也要把它拿掉。所以底下就为我们讲无法空，所以无法空是讲无法这个心念你也不能安立，你不能认以为有一个状态叫做无法啊，无法就是毕竟空跟性空的意思，所以你要把前面的两个空也要拿掉。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为我们显示佛世间无法空，没有一个状态叫做无法啊，因为法本来就是毕竟空跟性空，不是有一个状态叫做无法，是啊，云何世间无法空？是五蕴世间无法空，乃至是用一切种子来显示世间无法空，所以到这边是无法空。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没有一个无法？是因为没有那个无法要无掉的那个法，听悟不？因为如果你讲无法，我就问你，你要无什么法？你要把什么法空掉？所以有法才有空嘛，而没有法要去空，要令它离，要令它即灭，怎么会有无法呢？所以无法空就显示有法是空，你只要认以为是有，那都是因缘和合等起故有，不是真实有，你只是要看见它的本性如是，不是要令你生一个无法的知见去观它是空。所以无法空是因为有法空。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显示佛世间有法空，云何显示世间有法空？是五蕴世间空，乃至显示一切种子世间有法空。你以为是有，那个有一定是名言有、因缘有，对不对？分别有，都不是自性有。所以既然一切法只是如是， 你怎么去得一个无法？有法都不可得了，无法怎么得？无法是关待于有法啊，令他离，令他极灭，令他空，才会有无法。如果无法没有那个法，哪来无法？对不对？所以有法不得立，无法当然就不可得了。但是如果你这样子，那一切法都只是助胜意不动了。所以第三个告诉你，无法有法空，因此之故，因为毕竟空性空，无法空有法空，因为前面是空故，所以怎么样？随顺众生心，依着因缘如实安立种种的名相。因为有佛出世无佛出世，相性常住，你为什么不能如其因缘善巧方便施舍呢？所以底下就为我们说，无法有法空，不会因为施舍名言。像昨天晚上有一位这个同学，因为他现在放暑假比较机会来，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子讲众生也会染着，怎么样讲众生才不会染着？我说如果会染着的人怎么讲都会，可是你不能因为怕众生染着，你就不会去改变你今天善巧说法的方法，对不对？所以真正善说法的菩萨以及十方三世诸佛，他会善证无法有法空。虽然一切法无法可得，可是他会如其因缘施设有法而说，这是无法有法空的解释。我再说一遍，因为他内自证无法自信可得，可是他悲悯众生故，所以他自己心不作障碍，可以如其因缘施设种种法而有所说。所以当你自己知道你今天所有种种法说是如其因缘而实在无所说，于是你今天就不能够对你所说的法有任何的自心见，知道你只是为了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让众生能够如实了知因缘，如实了知因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要完成，要这样子陪伴众生，做众生成佛之道的增上缘。有这个增上缘，你还会跟众生怄气吗？还会跟众生吵架吗？还是会？那是喜气的缘故，对不对？所以由此之故，你永远都要不退转于道，一直不断的求佛力加持，心在这个道上不被众生打败。你被众生打败，你就连凡夫都当不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变众生的恶魔啊。这就是无法有法空，永远都有办法，只要有佛法就有办法，这个叫做无法有法空。这都是一言的哦，啊，一言的哦。所以慢慢你看到，哎，众生开始长大啦，成熟啦，所以有些事情呢你就要放手了，要 let go 了，对不对？你要拿掉你今天的干预的力量，于是你要显现那种无因无待的独空绝代的真如，离言的法性，啊，要让众生最后那段路要让他自己无功用，这样去成就，啊，不能在你旁边用推的让他入港，这样的话呢，他入港之后会撞到港湾，船就会碎掉了。最后那段路一定是无功用行，一定要自己上路，啊，最后那段路没有人可以陪了。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无法有法空，云何是世间无法有法空？是五蕴世间无法有法空，乃至是一切种子世间无法有法空。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是佛世间独空，云何是世间独空？是五蕴世间独空，乃至显示一切种子世间独空。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这样子的次第显示佛的世间相。你看这个次第就是一切种子的加行道。第一个，你要知道一切法不可思议，自性离，离心术法语言道显示一切法的极灭相，对不对？因着不可思议离跟极灭的因缘，如实了知毕竟空，而显示一切法性空，啊，无法这个观念不能立，因为有法不可得，因为无法空无有法空故，所以因为一切法自证无法，你可以施设因缘如实的有法而有说。等到大家能够无因无待 自证如是的时候呢，你就显示独空。这是整个一切种子的次第啊，以三个因缘而如实了知毕竟空、性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最后自证独空，自证独空，这是一切种子的加行相，讲明白吗？好，这里算是把加行相讲完了，次第到。好，最后这边一段，须菩提，是生般若波罗蜜，是世间相，所谓不生今世后世相，其实包括中间呢、啊，就是不是，请再底下写不生三世相，因为三世相只是心的分别相，不是真实有三世相可得。何以故？诸法无可用生今世后世相故，没有一法，没有一法可以在今世生而来到彼世，来到后世，不会有这样子，不会有流转相可得。每一个相都是刹那不住，可是恒相续。虽然刹那不住，可是却是恒相续，因果相续不断，对不对？自作业就自生一熟，作业者受一熟者已经不是同样一个法性的布德嘎罗，懂吗？每一个刹那都是心心而非故故，心心而非故故。所以他说诸法无可用生今世后世相，没有任何一法可以真实从过去到现在，也不能从现在到未来，善是心不转故，有种种相转。这个道理是有是无，是空是有，你们反过来正过去都要真的明白啊，真的明白。所以到这边呢，算是这段文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底下呢就讲他的法身功德了，讲一切种子的功德相啊。他说从第三行开始，须菩提波佛言，世尊啊，如果你们用自论的话呢，就要跳到2605页的经文啊，看到2605页的经文，然后方广经就在647页第三行，贯科版就在627页第二行开始。好，须菩提波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不可思议事故起，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不可称事故起，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无量事故起，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无等等事故起。好，请问佛为说众生啊，为众生说种种法，请问有几个因缘？第一个一大事因缘，第二个不可思议事因缘，第二个不可称事因缘，第四个无量事因缘，第五个无等等事因缘。所以这边标列有五种因缘，所以般若波罗蜜故起。般若波罗蜜无有定相，无起，怎么会有种种相转，对不对？就告诉你还是有这五种因缘，所以般若波罗蜜佛才会为众生说。所以般若波罗蜜起说的因缘有这五件，大事一大事因缘，不可思议事，不可称事，无量事，无等等事，这五件事。佛言如是如是啊，须菩提，为什么佛如是如是？因为佛就说啊，哎呀，须菩提是声闻人啊，一个声闻的智慧能够知道一切种子的功德啊。于是这个如是如是是为了须菩提做应可说的啊，为了应可说，对的，你这样子看到这样的因缘。因为呢，须菩提是常行空见的人，常行空见他就不会去辨别因缘，所以这个时候呢，须菩提开了智慧了啊，开了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了，他竟然会说，居然般若波罗蜜本来无有相嘛，前面不是讲说般若波罗蜜无知无见呢、啊？为什么能是世间相，能生诸佛，对不对？须菩提不是前面问这句话吗？因为那个时候他还着在空，而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原来空实则不空，所以因缘故起。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看到般若波罗蜜为何时机故有种种相转。这个时候他为了众生开示有五种因缘，所以般若波罗蜜有说。因为须菩提展现这样子的功德，佛就为他赞叹，以一个声闻的智慧能够看到这样的因缘故起，所以他为他应可说如是如是，这是很大的赞叹了。须菩提，就佛就自说因缘了。 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为不可思议事故起，为不可称事故起，为无量事故起，为无等等事故起。这边是叠前啊，引用他的话，对的，真实是如你所说的这五种因缘，所以般若波罗蜜说，须菩提啊，云何是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底下就要解释哦，所以请在天的部位，何为大事？什么叫做一大事因缘？底下就为我们佛自说因缘了。什么叫做大事呢？什么事叫做大？所谓救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救就是要令解脱，叫做救啊。所以佛啊，常垂他的手啊，摸我们的顶，令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佛救众生的相。佛垂手，重要不是要我们从此到彼啊，不是叫我们从三界到涅槃，不是叫我们转移本处，而是摸我们的顶。摸顶的意思是灌顶，让我们得智慧，令我们得到智慧，用佛眼看世间，而能够自证成佛。这是佛救众生的方法。而佛虽然自证佛道，可是他不舍一切众生。虽然他知道众生无相可得，可是他随众生心，不舍众生堕三界流转而不得处理。为这一大事故，为了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所以什么叫做救一切众生？用法华经来讲，为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为了让我们透过他的名言称说而入佛的如实道，了知一切都无非只是相、性、体、力、作、因缘啊，果报本末究竟，这就是一切的缘起。把缘起正观的道理交给众生，令众生透过缘起看世间而能够生诸佛，这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要众生得智慧。所以我们总是把自己还是看作众生，就是努力不想成佛，还一直希望耍赖让别人来救。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自证解脱，要得到佛的知见，又透过佛眼的因缘正观去看待这些事情，得到那个观照力，以这个观照力正念守护心故，你就走在佛道上，有佛力的加持，自力因缘善友共成佛道。好，这就是一大事因缘。接着解释什么叫做不可思议事的因缘。须菩提，云何是般若波罗蜜为不可思议事故起呢？须菩提，不可思议事者，为他定义了所谓诸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智人法。哎，这个这边的一切智人，因为翻译其不一样哈，这个版本罗斯法师翻译叫一切智，约我们的共同定义，这边要加个一切种智啊，成佛的方法，证如来的方法，无私智的自然人法，一切种智成就的片智法啊。所以佛他所说的法有这四种：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智人法。佛为我们显示这四种法，而这种四种法都不是我们今天用凡夫，乃至于用二乘，乃至于用菩萨的道种智能够去思议的。这叫做不可思议事。因为佛为了要显示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智人法，这四种法都不是凡夫、外道、二乘乃至于菩萨所能思议。所以说佛为这些不可思议法而出现于世，为我们说般若波罗蜜，这是第二种因缘。因为如果不是他老人家亲口说，我们今天的心意是不能知，纵使你智慧如阿罗汉、无学圣人，他也不能够知佛智啊，他也不能知佛智。所以一定要佛乘愿再来，为我们开示佛智的种种法，包括佛法、如来法、自然法跟一切智法。以是故，须菩提，诸佛般若波罗蜜为不可思议事故说。说不可思议事，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下地的智慧去思维，去推度上帝智慧这一分，所以一定要上帝者为我们施设我们今天的心能了知的名句文，而令我们得出离下地，而证到上帝的智慧。上帝不是那个 God， 是上面那个啊，上面那个阶段， 一定要让我们更上一浊，而这个更上一浊的那个境界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思议可及的。所以因为我们思议不可及，所以一定要有人说啊，一定要有人说，这第二种因缘。好，第三种因缘，须菩提，云何般若波罗蜜为不可称是故说。因为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事是变异，名是一种假说，所以名不能称是，这叫做不可称是。如果你住在名言道上，你就依着名言，依着你对名言的意想分别，你就以为那个法那个因缘相是如是不如是，那就叫做不可称是。好，所以因为这一切法是离名言道，所以如果你着名言而就会失其意，对不对？你要依名言而能够离名言，能够以幻而除幻，只有这套方法能够入佛道。所以他为了这种不可称是，于是出现于世，为我们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一切众生中无有能思维称量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我们这边凡夫外道二乘菩萨都不能思维呢？是因为我们这些思维都不离心意识，不离语言道啊。心意识不能及，语言道不能描摹一分，以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不可称是故起。所以佛不得不为要为我们说种种名言啊，就是要我们以名言除名言的分别，而不是要我们依着名言而有所知，他是要我们用名言除名言的分别心，离名言而能够自证，这种叫做不可称是。不可称是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入离名言道。好，这是第三个因缘。第四个因缘是为无量事而出现于世。须菩提，云何般若波罗蜜为无量事故起呢？须菩提，一切众生中无有能量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所以前面呢是讲名言道，而这边是讲心术法，不能用心意识去知，前面是用名言来称说，不能用心意识去知，叫做能量，无有能量，不能用心意识去分别，量就是分别，不能用心意识去分别于一分，分别什么呢？分别佛法，分别如来法，分别自然人法，分别一切自然法。所以由此之故，不可思议是总说，不可称是是讲他的名言道，对不对？不可着，要离名言道才能够自证。无量事，无量事是告诉你不能用心意识去分别啊。所以不可思议就包括不可称是跟无量事。那虽然不可思议，可是佛却讲这么多的法，所以底下就讲无等等事。须菩提，云何般若波罗蜜为无等等事故起。无等，无等就是无为，本来一切法不可说，可是呢佛说了，可以让我们能够直证啊，直接趋入实相，所以叫做无等等。本来无等不能比了，不能去思议，不能去称量，可是佛说法却让我们能够等流入道，所以它叫无等等啊，等流而入于无等无为无起无形无相的境界，这叫做无等等啊。为了无等等事故起，须菩提，一切众生中无有能与佛等者，何况过，以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无等等事故起。这边底下就做个结论了。须菩提，薄佛言，须菩提就报告一下我所知道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说了，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但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不可思议，不可称，无可无有量，无等等事起也。只有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才是如是吗？才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事吗？啊，他说不是理。佛告须菩提，不是理啊！佛就告诉如是如是，就是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可是除了这个东西之外，什么叫做佛法？什么叫做如来法？什么叫自然法？什么叫做一切自然法？这四个法不离什么？不离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好，这段文是这样子。好，我们再把这个摆一边，回来看看自论。好，请翻开到自论的 2609页啊，看龙树菩萨的解释。是曰，所以龙树菩萨这样解释这一段文，他说须菩提深解般若相。为什么深解？前面他还不解，对不对？所以他还随着欲界天子跟色界天子在那边问一堆问题哈、哦。那么佛就跟你讲，那种问题你要问般若波罗蜜相，无有定相可得，所以这种问题是不正问。所以它本来是空相，所以你应该问的是每一种我们众生的分别相是怎么样因缘而起的，你应该这样的问，这种问法才是正问。到这个时候呢，须菩提算是了解了深般若波罗蜜相，于诸法中无着无碍，心生欢喜。表示说须菩提到这里算是开悟了哦。白无这样子，他须菩提就不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什么叫大事？破一切众生大苦恼，能与佛无上大法，故名为大事。我们刚刚讲了什么叫大事，要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就是这边所谓的能与佛无上大法，能够把佛怎么样看世间的智慧跟观照力交给众生，而只要众生用这一种方法看世间相，就可以破一切众生的大苦恼。为了这个因缘，所以称为大事。而不可思议先已达，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不可思议前面不是讲了吗？无心术法，无语言相，不是吗？你只要离心术法语言相，就叫做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今天的凡夫依赖心术法的分别，依赖名言的称说，如果离开心术法的分别，离开语言的称说，我们根本不可知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却可以如实照见，对不对？就这样子现，它就是这样子，就是如其因缘啊，这叫不可思议。所以先已经达了，这边就不再定义了，这边就继续为我们讲什么叫做不可称。他说啊，不可称者，就是所谓称名的智慧，般若定实相甚深极重，智慧轻薄故，是故不能称。为什么？我们取相分别嘛，我们取的相都把一部分当作全相，而原来一切无有孤起之法，每一切法都重重无尽，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心量有限，就是这边的智慧轻薄，遍计所执，称说全分，而起了种种想，种种受，又造种种行，就受诸果报。原来一切法本来因缘成就如是，我们智慧轻薄，取相分别，于是才有自他，才有我法，而真正般若定相甚深极重，法不孤起，重重无尽，观待假立，又般若多，智慧少，故不能称。而这个智慧不是指佛的智慧哈、啊，是指我们今天新意识的分别慧。这分别慧啊，对于般若来讲呢，对般若的多来讲，智慧是少的，少分的，所以不可以用少分称说般若多相于一方，又般若利益处广。未成能与世间果报成矣，与道果报。所以般若的利益是非常受用，境界是很广的。我们今天凡夫如果还没有成就般若的智慧啊，能与世间果报，等你世间果报就是四禅八定成就以后呢，你能够以世间果报的定地做一仗，修无漏道，于是还会进一步与道果报。所以般若波罗蜜有两重利益，它能够令我们世间道清净，它也能够令我们于无漏道上得果报清净，这是般若波罗蜜的广大利益。又就近之故名，故名称啊，般若波罗蜜无能称之。所以什么叫做称？称就是如其因缘就近了之。可是今天我们有名言称说，不能够骗说一切法的无定相的那个真实，对不对？我们只能称说它一分一分刹那灭的相。我们今天凡有称说，那个相已经尽灭，所以我们今天究竟不能用名言来知一切相，因为一切相变异无助，而名言是有助相，所以不能以名言究竟知一切相的实相。所以他说又究竟知名为称，而般若波罗蜜无能称之。若常若无常，若实若虚，若有若无啊，无如是等不可称义，应当知。你今天只要用名言心意识去分别，你就不可称般若波罗蜜的实相于一分。所以他说为了这种不可称是故说， 好，接下来谈无量士啊，谈无量士。所谓无量士者，有人言，底下有人言，有人言有几段哈，它总共分作一段、两段、三段、四段，它总共有四种定义。无量士，有人言称即是量啊，称就是名言嘛啊，用名言呢来称说，这个就是量，所以称名就是分别，因为你不分别的话就不会称名，所以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有人言取相名为量，是波若波罗蜜不可取相，故无量。好，所以取相称名就叫做量，而波若波罗蜜不可取相，就不可以用名言来称说，所以故名为无量。前面我们大概就了解了。第三种我们倒是不知道。又菩萨以四无量心行波若，故名为无量。所以什么叫四无量心？原十方三界一切的众生，不可数不可量，无边际故，原众生的无量相而说法啊，而说法，所以这个法无有定相可得，这个叫做无量，对不对？随众生所示现的不同因缘，你就有种种称说，所以凡定相称说者就不可量，所以依无量心行般若故，所以这样子的称说不可量。又良明智慧，凡夫的智慧、二乘的智慧，乃至于菩萨智慧，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最后那个定义。这凡夫、二乘、菩萨，那更不要说外道的智慧，不可称量般若的边际。所以因为这种种智慧不能得般若的边际，所以名为无量啊，名为无量啊，不可分别。好，这个是第四个因缘。最后一个无等等，无等等有种种定义啊，底下就说了，无等名为涅槃，这是第一种定义，你们不妨标述一下啊。第一个定义就是无等名为涅槃，那么一切有为法无有与涅槃，你在有为法当中做种种分别，毕竟不能够自证涅槃，所以涅槃有三分，名第一个声闻涅槃，第二个彼执佛所证的涅槃，第三个是佛的涅槃。而波罗波罗蜜能够让我们体会自证大乘的涅槃，而所谓大乘的涅槃就是所谓的佛涅槃是也。所以本来涅槃是无等，是不能及的，不能证的，不能住的，因为它是离一切的因缘道，它不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如果你有所得心的话呢，毕竟不能够证，而波罗波罗蜜能够令我们自证佛的涅槃，所以叫做无等等。所以等的意思就是能到，能达到什么，能够作证涅槃。无等是涅槃，第三个字那个等字就是能够因为佛说法的缘故，能够让我们证到佛的无住大波涅槃，因为包括涅槃在内都是无住相可得，你能够这样子如实照见，就能证佛的涅槃。如果你用有所得的话，有所得的涅槃还是关待于有为法的假说无为，那个无为的涅槃还是偏空的涅槃，不是真正的佛涅槃。所以佛为我们假说种种法，令我们用般若波罗道而自证的大乘涅槃，那个叫做无等等。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复次，一切众生无与佛等者，故佛名为无等，对不对？好，佛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美的，而般若波罗蜜利益众生，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佛的智慧相似，故名为无等等，懂吗？都可以令我们走上成佛之道，而毕竟能够成佛。所以本来不可达，而今天因为依于佛所说法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利益众生故，而令我们与佛智相似，究竟能达佛的彼岸，这个叫做无等等，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解释，复次，诸佛法第一微妙，无能与等，无能及者，无可为彼。这是对佛的形，对佛法的形容哈。而般若波罗蜜能令众生得是心故，名为无等等。虽然佛言语称说不到，心意是不能够分别所及，可是如果你只要能够善修学般若波罗蜜，于一切法无着，你就慢慢令你的众生心如是显现佛心量的功德。 所以般若波罗蜜能令众生得是心故，什么心？如来心。所以般若波罗蜜名为无等等，本来不能够达到的境界，可是你只要心无着，以无所得调练其心，就毕竟能达，这个叫做无等等。这是第三个定义。第四个定义，复次，无等名为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离一切观，离一切行啊，所以他说诸观诸行无能及者，离一切的细论，所以他说无细论，不是一切的智慧能破坏，所以他说无能破坏，所以诸法的实相名为无等。这无等者有几个意思，第一个离诸观行无能及者，第二个离诸细论无能破坏，因此之故实相名为无等。那么照理说无等的实相就不能证了，可是菩萨得是无等，能于众生中生慈悲心故，名为无等等。看到这段话就会想起无着菩萨的显现，无着菩萨修大慈，修慈氏菩萨的慈悲三昧，他修了五年又五年，他修了四个五年之后总是见不到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最后他下山来之后见到一只癞痢狗，因为他俗家是个医生，他就发起一念慈悲心，用舌头舔去那个狗的癞痢疮，用最柔软的舌根去为众生出离苦。于是这个时候呢，那个舔的脓疮却变成甜的味道，而那个狗却现出弥勒菩萨的身像。他就问弥勒菩萨说，我怎么久修四次的五年都见不到你？就是因为你不能行出慈悲心故，你能够显出慈悲，你才能够无等等。如果佛的一切法以心知，毕竟都不能够证，要以三业行，行得出来就能够达到所谓的无等等义，是名为无等等。这边用四种啊，四种无等等。所以呢，不可思议是告诉你前面的结论，对不对？前面一切智所证的结论是这样子，而这个结论开作两个相，第一个相是不能称，第二个是不能量。虽然不能称不能量，可是你只要能够善作意般若波罗蜜，善修学般若波罗蜜，于一切法无着，以无所得调练其心，能够行出慈悲心的法身功德，你就可以真正达无着的，就无住大波涅盘佛涅盘的彼岸。这叫做无等等义。所以无等等义是目标，从前面的一切智，从不可称不可量的道种智，最后达到佛智的无等等义啊。所以呢，佛的一切种智就包含了共三乘的一切智，也包含了菩萨的道种智，他不共的功德在于无等等义，这是佛智慧的不共功德。所以佛因为这四种啊，这五种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声闻人无一切智啊，这无一切智是无一切种子，没有佛的一切种子，而能说是不可思议般若等，就包括不可称、不可量跟无等等这些事。所以呢，佛到般若等，佛可及，佛就应可他的说法。所以他说如是如是，有没有啊？佛为大事啊，这个。我不可称是，无可量是，无等等是，这些事情呢，出现于是宣说般若波罗蜜。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了。佛自说五世，众生无量无边，多于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中为尘。诸佛实力等法，尽欲救济，是名为大事。复有菩萨久得无生法忍，不舍众生故，不入无余涅槃。复次，是菩萨得佛道时，为众生故受五世。好，底下呢有讲五个因缘，讲佛成佛以后他怎么样示现，他还是行在生生世世的菩萨道上啊。所以底下是讲佛的能啊，这个成所作智啊，佛的成所作智。所以当佛成佛了以后呢，他就在十法界示现众生，当种种陪伴众生的菩萨行者。好，我们下礼拜呢来完成这一品经的最后一段文。